好，我们打开圣经，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翻到听我来读。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穿白衣站在身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你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再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翻到听我来读。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好，再看一处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翻到听我来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今天是第十八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十八主日。好，大家翻到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来读，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你怎样解释他升天呢？就是基督在门徒的眼前从地上被接到天上去，并为我们的益处继续的留在那里，只等到他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基督岂不是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正如他所应许的吗？基督是真人也是真神，按着他的人性而言，他现在不在地上，但按着他的神性威严恩典圣灵而言，他是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中间的。但如果基督的人性不是在神性所到之处，这岂不是将在基督里的两种性情彼此分开了吗？绝不能，因为神性既是不受限制和无所不在的，它必然是超越其所取的人性范围，但却又依然在人性当中，并且二者仍然在一个位格中联合。我们从基督的升天得了什么益处呢？第一，他在天上他父面前做我们的代求者。第二，基督作为头，他确实保证我们在天上也将有我们的肉体，并要接纳我们做他的肢体，并带我们到他那里去。第三，他差遣圣灵在地上做进一步的保证，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不求地上的事，但求上面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好，今天我们海德堡要理问答 来学习关于基督升天的教义。我们知道基督教所有的真理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且关于圣经所记载的内容都是真实无误的。很多人把圣经跟其他宗教的一些神话传说给等同起来，所以这样的人他是非常无知的。但是很可怕的是什么呢？连初入教会的人对整个历史上所发生的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作为他们不明白。很有可能初入教会很长时间的人，他们会把圣经的故事当作神话故事去理解。关于对基督升天这样的事情也一样。我们上一个主日我们提到，我也经常在讲到的时候提到，关于基督的死、复活、升天，这一切圣经所记载的都是历史当中的真实事件，并且是跟你息息相关的。有一些人他们只是带着一种什么信啊，信仰，他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家里的某某人是信的，所以呢我也就信了，我的丈夫信的，所以呢我就跟着，我妻子信的我就跟着，我长辈信的我就跟着。当你问他关于基督升天是怎么一回事呢，哎呀，他没有多少兴趣。如果对基督升天是怎么一回事没有兴趣，也没有理解，那你怎么说自己是基督徒呢？基督升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上一个主日提到，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是枉然的。如果我们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的。枉然的信你就别信，对不对？枉然的信还信什么？那基督升天也是跟你实实在在有关系的。基督复活到哪里去了？升到天上去了。那基督升到天上去你是怎么去理解的呢？海德堡要理问答告诉我们，就是基督在门徒的眼前从地上被接到天上去。各位，这指的基督复活是指的他的人性还是神性啊？基督是神人二性一个位格的，神性有没有死啊？从来没有死，他是永活的上帝。那基督的人性死了，好，先不要讨论啊。人性实实在在的死了，也怎么样？实实在在的复活了。复活之后他照样是什么？有人实在的身体和灵魂。这个人的身体他在一个地方就不在另一个地方。基督在地上，基督的人性在地上就不在天上。所以当时复活的时候，基督复活是不是一复活就不见了，到天上去了？他复活之后，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一章， 好，使徒行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圣灵吩咐所拣选的门徒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祭品具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啊。基督复活，如果基督埋葬在坟墓里啊，复活那天晚上复活了，他就怎么样，他如果没有在众人眼前直接到天上去了，那可能对这样的一个真实故事大家理解还不够透彻啊，对不对？并且后来有很多人也会怎么样，因着疑惑基督到底有没有复活啊，所以上帝他做事情非常有什么，有次序性。他复活之后向使徒显现，后来保罗说他向多少，向500个弟兄什么显现，并且保罗那个时候保罗说有一大半现今他们都还什么，都还活着。所以并且基督复活之后40天之久在他们当中什么，他们亲眼见过，对不对？非常真实的一位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位基督。那基督40天之久向众儿女显现之后升天，你怎么去理解啊？就是在门徒眼前从地上被接到天上去，也就是说他是怎么样的，复活的时候在哪里啊，在地上，升天呢他就升到天上去。所以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在啊第九到第一章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九到十一节啊，我们可以从第六节开始看，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因为基督当时在地上是跟他谈论什么，谈论神国的复活之后跟他们谈论神国的事情，经常有他们有聚集啊，他们以为也是平常复活之后的一场聚集，正在聚集的时候他们还在问问题呢，问耶稣的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主耶稣又教导他们啊，主什么时候来是不知道的啊，并且呢你们所有的本分是怎么样，靠着圣灵在地上为主做见证。好，正在说话的时候，说了这话他们正在看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啊，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啊，便看不见。所以基督是实实在在的在门徒的眼前被接上升的，所以你要相信这一个历史事实，并且要相信这是一个真实被接上升的一种方式和过程，我们要知道。好，那被接上，那下面海德堡要领又告诉我们是说，并为我们的益处继续留在那里啊，并为我们，所以基督他被接上升，我们刚才讲过他就不在地上，在哪里啊， 在天上。所以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好，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当此定所承认的道。好，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升入高天。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四十九节，哦，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那里是我，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好，当然这里指的是，这段经文指的是什么？是上帝无所不在的。刚才我报圣经，这句圣经报错了，使徒行传有一句地方是这么说的，天必留他，啊，天必留他，只等到什么？万物复兴的时候，天必留他，什么意思啊？指的就是基督他的人性，在基督再来要审判世界之前，他会不会他的人性再到世界上来啊？那是不会的，他怎么样？他的人性一直留在天上，做我们的中保和大祭司。为了我们的益处，他会继续留在那里，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指的什么？指的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基督要再来，要审判世界，啊，所以说，只等到他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审啊，再来关于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呢，我们下一个主日呢，我们再讲的，啊，所以呢，基督。你要这个问答，你要知道基督升上高天那个过程是真实的，他继续为我们的益处留在那里，所以有一位基督在天上，这是你时时刻刻要记住的。各位，如果你有一位亲人在国外，你也会常常会想念那位我的至亲属，他在那边，他关心着我，对不对？你也关心着他。所以基督，你有一位基督在天上，你有没有常常思想天上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说，那关于基督在天上或者基督在地上，这些跟我没关系。信仰是这么简单的吗？如果跟你没关系，说明你对基督有没有想念啊？一点想念都没有，说明你的生命跟基督有什么关系，你根本搞不清楚。要知道有一位啊爱你的基督，他在坐在天上啊父的右边，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过，对不对？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四十七问，基督岂不是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正如他所应许的吗？马太福音第28章20节，圣经他是这么说，基督升天的时候说，凡我教训你们的，你都要教导他们什么？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各位，刚才我们也讲过，基督的人性他在地上就不在天上，在天上就不在地上。啊，路德宗他认为什么？ 基督的忍性也是无所不在的，这就不符合，最起码不符合怎么样？人性是啊，受时间和空间的什么限制的，所以他在天上就不在地上啊，因为他们认为什么圣餐的时候基督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基督也就什么基督实在的身体就在哪里啊，就在圣餐里边啊，所以这就是啊错误的。那你说基督在地上又不在天上，在天上又 不在地上，那已经在天上他怎么跟我们同在呢？他在天上怎么跟我们同在呢？啊，要来问答说，基督是真人也是真神，按着他的人性而言，他现在不在地上，但按着他的神性、威严、恩典、圣灵而言，他是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中间的。各位，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他的人性还是神性啊？神性啊，值得神。从位置上来讲，就是他的什么神性。因为好，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观念也要搞清楚。有人会问你说，基督是啊，基督与你同在，是他的能力与你同在呢，还是他的本质就与你同在啊？有些人说基督只是什么呀，基督他的能力与你同在。各位，基督他的本质和能力都与我们同在，上帝他真实在这里，不单单能力在这里，对不对？上帝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随便哪里同在，所以他本质性的就与我们什么同在，当然能力也不例外。但是如果只认为只是能力与你同在，这跟上帝的本体属性他是无所不在的，就产生什么产生冲突了啊。所以基督他的人性他现在在天上啊，不在地上，按照他的神性呢，他就真实的在这里，他真实的在这里，他的威严也与他自己的百姓同在，他的恩典也与他自己的百姓同在，他差遣啊，就圣灵而言，他是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中间的，所以基督他是时时刻刻都与那些遵行他旨意的人同在。好，那我们再看48问啊，48问说，但如果基督的人性不是在神性所到之处，这岂不是将在基督里的两种性情彼此分开了吗？各位，我们有没有说基督的人性不在神性所到之处啊？我们有没有说基督他按他的人性他不在地上在天上，按他的神性呢，天上地上什么都在，包括基督当时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的人性有没有在天上啊？当时基督道成肉身还没有死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的人性有没有在天上啊？没有。但是基督讲过一句话怎么说？除了从天而降，却什么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看见过神。从天而降，却仍旧在天。从天而降指的是什么？人性，对不对？指的他的人性在当时在地上，但是仍旧在天呢？当时是指的他的什么神性？所以基督的神性当时在，那现在呢？基督升到天上去，人性在地上，人性在天上，那神性呢？天上地上都在。当时人性在地上，天上没有基督的人性，但是地上有没有基督的神性啊？有没有基督的神性啊？也同样有基督的神性。所以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些人啊，当然我们也是啊设计起来让我们去学习，为了让我们更加清楚明白。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也这样就会问我们啊，所以人性啊，基督的人性不是 在审讯所到之处，我们不能这么说的，对不对？说绝不能因为神性即使不受限制的和无所不在的啊，上帝是无所不在的，随便哪里都在啊，就必然是超越其所取的人性范围啊，人性在那里，人性是受空间的啊限制，神性呢是没有受空间的限制，但却要依然在人性当中，并且二者仍然是一个位格中联合的。所以当时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神人二性一个位格的，复活之后基督仍然是什么？神人二性一个位格，今天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一直到永永远远，他都是神人二性一个位格的，所以他们仍然是什么啊？没有分开的。基督的神人二性有没有分啊？可不可以分开？是不可以分开。可不可以啊混淆？也是没有混淆的啊。好，那我们再看重点，看第49问，说我们从基督升天得了什么益处呢？基督升天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升到天上去或不升到天上去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坐在上帝的右边，在那里做什么事情呢？说第一，他在天上他父面前做我们的代求者啊，做我们的代求者。基督为谁代祷啊？为他所救赎的百姓，也就是他的选民，也就是信靠他的人。各位，我们的祷告，常常会有什么不蒙应允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吗？我们的祷告常常不会照着我们自己想要的给我们，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是无知的，我们最需要是什么的，我们常常不知道。但是基督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他百姓最需要什么的，基督知不知道？都是知道的。啊，我们常常的祷告是带着什么罪性的，但是基督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并且他最知道他百姓软弱在哪里，最知道他百姓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也最知道他的百姓啊，需要他的救赎，并且他的救赎已经成功，将他的赎价付在上帝的面前。基督为什么每一次祷告都能够蒙应允？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基督已经赎价付够了没有？已经付够了。所以当我们有软弱，当我们有无知的时候，基督在上帝面前为我们代祷；当我们啊有得罪上帝的时候，如果基督没有为我们代祷的话，上帝向我们发怒，我们担当得起吗？基督带着自己的宝血，这就是本钱，代祷的本钱啊，他犯了罪，你看在我这个赎价之上，赦免他的罪。所以在这里就有罗马书，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啊，罗马书第八章啊第33节开始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所以 我们常常会知道我们会有很多控告啊，有些人会说这么败坏的人还能够啊得救恩吗？啊，别人怎么样指责，说明你一信主呢全村人都大跌眼镜啊，这个人也去信主了，不是说信主的人都很好的吗？这个人怎么也去信主了呢？那是上帝的选民，基督的宝血够不够他？有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的罪大到一定程度基督的宝血不够他赦免？有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基督，那别人能不能再控告那个人啊？不能。那我们常常自己会控告自己，哎呀，我怎么这段时间这么败坏呢？控告的自己使得自己什么啊，很难受，并且呢对自己产生怀疑。那下面怎么说？说啊，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坐在父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啊。所以基督替我们祷告，你还有没有必要再控告自己啊？就没有必要了。所以你只要爱上帝，尽心尽意的去爱上帝，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好了。所以上帝基督在那里做我们的代求者，并且都是成功的啊，并且每一个祷告都是能应用的。所以我们有没有保障啊？我们就完全的有保障。如果没有一位代求者的话，基督没有做我们在父神面前做我们的中保和大祭司的话啊，我们就什么啊，我们就对自己啊感觉没有把握。但是基督已经做成功，在那里天天为我们代祷，所以基督他眼睛时常观察着你，并且什么为你代祷，心里暖，心里感有没有被爱的体会到。各位，如果有一个人，你常常有人告诉你说某某人啊，我一天都为你祷告一次的。我曾经就有一个啊阿婆曾经预教说啊，小华，我是一天为你祷告一次是最少的啊。这样的人还、啊、这还有以前长辈还真有好几个。哎呀，听到这几句话什么心里非常的安慰，感觉到被爱的那种啊。但是你要知道，那些长辈为我们祷告，我们心里觉得什么很被爱，但是有一位确确实实基督他不死啊。那两位长辈现在什么，我为我祷告的，他说自己每天至少为你祷告的，他现在去世了啊，他已经去世了。但是基督做基督他有没有啊，他是永活的基督啊，他死了活了就不再死啊，对不对？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祷告，他是不会死掉的，并且什么他的祷告都蒙应允。那两位长辈有可能他的祷告啊，上帝不会按照他所祷告的方式给你成就，但是基督却为因着我们益处的缘故为我们祷告，每一个祷告都是成功的。好好，下面第二呢，他作为头，他确实保证我们在天上也将有我们的肉体，并要接纳我们做他的肢体，并带我们到他那里去啊。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远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各位，基督到天上去，基督的肉体 当时复活被门徒看见了，并且也是门徒看着他升天到天上去了。基督又应许说，我去是为什么？为你们预备住处。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今天要知道天上是有住处的啊，天上是有住处，有实实在在的住处的啊。因为基督也是什么，基督也是有实在的身体的，所以基督的肉体在那个地方有地方居住，我们将来在那个地方也有地方居住。各位，有一个人说带你到哪里去啊，到了那里有没有地方住都不确定，你敢不敢去啊？你不敢去。但是他自己已经在那里什么，已经有住处，并且为我们什么预备了住处啊，非常清楚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仰，我们知道那里有哪一些实实在在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基督现今在哪里，基督他现在在为我们做什么，你要清楚的。很多人对自己的丈夫现在是做什么，如果搞不清楚了，他心里一点都不踏实，对不对？他妻子这段时间在做什么，他心态是什么，他如果一点有一点把握不住了的话，他心里都不踏实。但是基督在做什么，他在啊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觉得什么都无所谓，说明你跟基督是什么没有关系。所以基督在那里为我们预备了住处啊，我们并且什么要接纳我们做他的肢体，并且要带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所以我们到他那里去是坦然无惧的，一定有住处的啊。所以若是没有什么，我早就告诉你们了啊，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基督就跟我们什么在一起。好，那第三呢，说他差遣圣灵在地上做进一步的保证啊，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不求地上的事，但求上面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好，基督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刚才说好像隔得很远了，但是基督他借着圣灵，我们看使徒行传不是约翰福音14章16节啊，约翰福音14章16节，好，刚才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好，这位基督曾经对他们说，特别第14章第1节的时候，基督怎么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各位，门徒为什么忧愁啊？门徒为什么会忧愁啊？起先跟着他一起生活很长时间的这位基督，他离开他们了啊，他离开他们的话，他觉得一下子这种生活什么适应不过来了。曾经这位基督大有能力，叫死人可以复活，叫瞎眼可以看见啊，五饼二鱼是5000人吃饱，跟这位基督时时刻刻有安全感。接下来你升到天上去，我见不到你了，你坐在天上去，我见不到你了，那我在地上遇见这么艰难怎么办？基督照样告诉他们说，我要差遣啊，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基督借着圣灵照样与他的门徒什么同在。好，借着圣灵跟我们同在，那是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徒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不求地上的事，但求上面的事。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 哥罗西书说，我们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什么？求上面的事，因为在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这里首先讲到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个是我们刚才所理解过的，基督在那里为我们预备住处，我们将来也到那里。另外一个呢，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指的是什么？他在那里坐在宝座上，是掌王权的。所以思想上面的事，思想什么？将来我要到那里去。另外一个呢，思想我在地上要尊他为王，要顺服他的旨意，并且知道基督一定是治理他的国度的。所以他是奇妙的上帝，坐在父神的右边的时候，我们跟随他的人必不至羞愧。他坐在上帝的右边，永远为我们掌王权。那我们今天只要跟随他的旨意行。所以不思念地上的是什么呀？因为地上的事情会经常给我们带来忧愁，地上的事情经常会给我们带来惧怕。但是我们想到天上有一位基督，他又为我们代求，天上有一位基督，他又为我们执政掌权，那我们遇见的这些惧怕还要不要担心啊？只要我们是照着他的旨意去行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他要治理。当仇敌比我们强盛的时候，当仇敌与我们强盛的时候，上帝要什么？基督要预制这些什么？这些仇敌，他要击垮这些仇敌啊！当我们觉得自己走这条正路上，跟着基督的话语去行，照着圣经去信，照着圣经去行的时候，我们也许会觉得道路不通达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的福库是什么？是充足的，上帝所施行的救恩是奇妙的啊！上帝所施行的救恩是奇妙，我当然指的这是，我指的是生活当中，对不对？生活当中，他能够借着开红海，让他的百姓走干地，今天也照样，他能够在我们的困境当中为我们开出路。只要我们是跟着他的旨意行的。昨天晚上我们在家庭礼拜的时候，我们读到是什么呢？那波阿斯他去啊，波阿斯他去要去路德的时候，他照着圣经的话语。有些人说波阿斯是被路德吸引了，当然路德是一个啊非常美，这是在金钱上的美，对不对？但是波阿斯有没有说用自己的情欲去抢夺路德啊？没有啊。路德虽然很金钱很美，但是我相信波阿斯也非常喜悦这个女子，但是其中按着圣经的教导，其中有一个亲属比他怎么样？比他更亲，先接受他的是另外一个亲属。这个亲属呢，起先说啊，波阿斯就问他，在长老面前就问他怎么说啊？你要路德他丈夫的那些田地你要怎么样？你要赎买，对不对？啊，你要赎买拿米他丈夫的这些田地，你要去赎买。哎，这个人还觉得不错，我去赎买，我还多得了一份产业。哎，当他这样一说，他说我愿意买。当他一说愿意买的时候，你买的同时，你要怎么？你要娶路德为妻，并且你生下儿子，要给什么？第一个儿子要啊归入死者的名下，他丈夫的名下。哎，这样一讲，他就什么？这样我就不要了，啊，那又不要了。从那个人讲。得田地对我来说，就说眼前的利益我要不要？我要。对于另外一个人呢，啊，对于波阿斯呢，他不是说我眼前的利益，我只要说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他说不要的时候，叫他给出证据，脱下鞋来，然后他就娶了。 娶了之后，当时娶了，波阿斯知不知道？啊，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俄贝德。俄贝德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耶西。耶西生个儿子就叫大卫。波阿斯知不知道说我接下来娶这个女子，接下来我家会生出大卫来，知不知道的？他不知道的。但是他当时只知道的是什么事情啊？上帝的旨意，我必须娶这个女子。啊，上帝的旨意。那我当时我也讲啊，波阿斯是不是一个娶不起妻子的人啊？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对不对？是一个财主，可以说是一个财主啊，有很多仆人。但是路德毕竟是什么呀？已经嫁给别人过，并且要怎么样？并且他怎么样？并且啊，生下儿子还要归入什么别人的名下，吃亏不吃亏啊？遵循神的道，他当时觉得什么可能会如此吃亏的？但是遵循上帝旨意，你认为吃亏，你不要考虑。所以你当你去自思想地上的事情，哪一样吃亏，哪一样不吃亏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没有办法遵循上帝的旨意。所以根据圣灵的能力，你思想天上的事，天父坐在你的右边，你所有的好处，你家庭所有的好处，你事业所有的好处，都在哪里啊？都在基督为你开道路。基督如果没给你，你自己去拿过来的一定是咒诅。基督如果要给你，你这今天任何的吃亏都拦阻不了基督要赐福给你，任何人都拦阻不了。所以我们借着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我们乃是与基督同工活在地上的，我们不是为了世界上的利益的。当然世界上身体灵魂一切照着他旨意行的人，遵循他旨意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啊。少壮失职这么厉害，他要抓死就抓死，但是圣经说他怎么样，只有缺食忍饿的时候，但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些圣经的教义，让我们明白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你为我们施行的救恩，并且让我们明白基督坐在天上的右边为我们代祷，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我们心里所信的是有把握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你圣经告诉我们的。你是信实的上帝，你从来不会欺骗你自己的百姓。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并且为我们预备住处，并且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执政掌王权。我们今天跟随你的人必不知惧怕。天父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对你的真理越来越明白，使我们的信心扎根在你圣经的话语之上，使我们笃信不疑的走前面的道路，扎根在你的应许之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